咁啊，又係通識學天下嘅時間啦。咁啊，呢集都係由我 Ben 於香港人節會嘅副會長同埋中節部主任。咁啊，今集都係阿陳建祥先生同我哋啊講下唐君毅先生啊呢、這個《青聯與學問》啊呢本書嘅個嗰啲內容，同大家分享下啲內容啊。阿陳生。
我哋又见面啦，各位听众。咁我谂大家都听过小弟，咁就喺香港人民学会，咁就曾经讲过关于养生音乐浅谈。咁今次咧，小弟咧就为大家带来，咁就唐君毅老师嘅著作，咁又名为《青年与学问》。咁呢本书系好重要嘅，尤其我觉得如果而家系中学生。咁對前路茫茫，或者對升學有一個疑問，甚至乎對人生未來嗰個發展啊、進展啊，甚至未來職業嘅選項啊，咁樣有疑問嘅，都可以聽聽小弟今次講以下嘅內容，咁啊應該得益不淺嘅。咁呢本書咧，當年咧都係喺我讀中學嗰陣時睇過，咁啊當時。睇完之後，我都覺得為自己個理想啊，或者一個志向咧，就立咗一個好大嘅志。不過呢、這個理想咧，幾時可以實現呢？咁啊，我諗要一啲時間，咁亦都要一啲堅毅嘅精神啊，甚至乎對自己工作上要有啲要求啊，咁可能就成功嘅機會就比較大啲。咁啊，今日我會講幾章嘅。咁啊，第一章咧就係說。青年之人生，唐君毅先生讲，人生如四季，青年如春，壮年如夏，中年如秋，老年就如冬。四季各有其景象，除非圣人，人难兼备四时之气于一时。青年、壮年、中年、老年应各有其适宜而合理之人生。老年应如冬日之可爱，以一慈祥希欲之心护念后生。中年应如平湖秋月，胸怀洒落，作事功成而不居。壮年人应如花繁叶密，枝干坚固，足以开创成就事业。青年应如春风拂若柳，细雨润新苗，和顺积中而英华外发。然如平湖秋月，中年与冬日可谓之老年，谈何容易？到秋冬之际，草木凋零，寒风消失，通常人到中年便患得患失，人到老年便暮气沉沉了。而社会文化的生机不能不其诸青年人与壮年人。壮年人如树木已长成，枝叶扶疏，相互之间不易相容让。我们的儒家学说的孔子说，及其壮也，皆之在斗。壮年人好斗，常为造乱之人。人类之战争常以壮年人为罪魁祸首。点解会讲话壮年人为罪魁祸首呢？其实唐君毅先生都可能亲身经历过，咁所以佢有感而发。只有青年如嫩芽初发，含苞未放，代表天地之生机，人类之元气。前水覆后水，古今相逐流，今人非旧人，年年桥上游。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当老年中年都腐化堕落，壮年皆死于斗争中时，一代一代的青年即不断的以其新颜活泼之朝气使大地回春，而招苏暮海沉沉之世界。青年自然有朝气，因其原在生长，青年自然纯洁， 因在生长之中嫩芽上总有一点灰尘，亦因其生力推动而随风吹去了。千年因生长而不怕压力，而不畏权威，谁不曾见嫩芽之自大石之下长出？青年生长时，其嫩芽要长成大树，他所向往的是头上碧茫茫的太虚，而要求顶天立地，所以青年可以开拓万古之深空，推倒一世豪杰之气概。咁青年呢，就自然富于正义感嘅，要求其各方面才能之冲量的平均发展。草木之身也直，人之身也直，一直向前伸，即正直。正义感之泉源，健全的草木之生长，左一枝右一枝，花花相对，叶叶相当，必求平衡。青年依其本性，总在堂堂正正的大道上行。他在一时可有所偏向，只看光明哪里为定。如向日葵之依，若知光明在哪方，他便向哪方偏，偏向光明，偏亦是正，亦是中。咁其實唐君毅所講嘅青年咧，其實而家嗰個青年所講嘅年歲咧，就唔係話限於喺18、22咧。其實而家青年其實喺18至55歲都係青年嚟嘅，即係喺呢個聯合國最近定呢個青年嗰、那個年歲，原來係定喺18至55歲啊。所以咧，如果你喺呢個年紀咧，你都仲屬於青年嚟噶嚇。這些都是青年嘅生機、青年嘅德性、青年嘅生機。社会中的粉养之腐朽，为花叶枝干之神奇。青年的德性使人类社会历史文化不以中年人老年人之颓败而得千古常新。春天是造物者对大地的恩惠，青年是造物者对人类的恩惠，但青年的德性亦是造物者给予青年的恩惠。此不是经青年之自己努力而成，是青年之天德，而非青年的人德。青年不应在此骄傲，青年的责任依自觉的努力，继天德而立人德。青年朋友们，你可曾在自然的纯洁外时时拂就你心灵上的灰尘？你可曾在自然的不怕压力反抗权威推倒阻碍外，真正求培植你自己之力量，而深植其根于历史文化之土壤，以吸收地下养料与泉水？你可曾在自然的正义感之外细细去思维什么是人间社会最高的正义？真正求实现此正义而不折不回，你除了凭你自己个人之力，以现实你之抱负之愿以向光明外，你可曾发信求师有双面或上有古人，以扩大你之胸量，提高你之志气，而看见更大的光明？这些都有赖于自觉的努力，而不能只持你青年的天德。青年朋友们，如果你只持你青年的天德，以为即此可以傲视颓败的中年与老年，你便要知青年转瞬即成壮年，成中年，成老年。青年的德性随青年以驱来者，亦将随青年此驱去。朱颜今日虽欺我，白发他年不养君。你到中年老年时，你是不是亦会同你所厌恶之颓败的中年老年一样？他人不暇自衰而后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服哀后人也。世界最大的悲剧，莫如后之是今日，后之是今亦犹今之色也。如果人类真如草木，我们可以使它自然生长、自然衰老，我们必担心现代青年将来之衰老，因为以后还有代代的青年会出来以代表天地之生机、人类之元气。然而，人类毕竟不止草木。人之尊贵在以人力夺天工，人不应自然的生长、自然的衰老，所以我们不能不希望青年以其自觉的努力充实培养其自然的德性， 這樣他到壯年才能如花瓣葉物枝幹堅固成就事業，中年才能如平湖秋月胸懷灑落功成不居，老年才能如冬日之可愛以互念提携下一代之青年。春夏秋冬四時之氣周行不息，以後歲歲年年人道大以永存。其實這幾句呢我覺得是講得很好，因為作為青年人呢不多不少都有些傲氣，還有都想講一番成就講一番事業。唐君毅先生所提及的重點呢，即除了天德之外呢，其實青年人呢亦都要找到一個良師益友，得他扶持，就得他傳授武功，他才可能發展得更加好。這樣東西我想都是唐先生所提及我們的啟示。講少少給大家聽，亦都即係我諗收聽開我節目嘅聽眾都好想聽下啲音樂嘅，咁而家呢小弟呢亦都一樣播一啲唔同風格嘅中樂，咁配合返唐君毅先生推廣我哋中國傳統儒家同埋古代嘅哲人思想，咁我哋用中樂嗰種曲風去同佢一齊呼應天地。好， 咁就大家听完一首美妙嘅乐章，咁就小弟继续讲。咁点解今次会开呢一课呢？青年与学问呢？咁有鉴于小弟咁就经历咗好几次嘅即係学校嘅教育工作，咁就发觉现在嘅学生甚至老师，咁有啲的而且确好有良心喺教育方面，有啲学生亦都好听从老师嘅教导，咁就努力读书。咁但係呢就发觉个问题其实两方面都有嘅，因为的而且确唔一定係每一个老师或者每一个学生都咁尽责喺佢哋本身嗰个岗位上面。咁老师有教学嗰个职责啦，咁学生亦都有求学嗰个职责。咁其实好多时可能因为即係社会风气嘅改变啊，时代潮流嘅转变啊，咁影响到现今即係始终都係即係香港係商业社会，咁就即係公理呢样嘢避免唔到。即係以前我哋读历史，我记得我中国历史老师啊萧老师成日讲，读历史你要温故知新，即係温故知新啦，即係要知道即係而家发生咩事，咁就唔可以俾一啲权力啊金钱啊权利呢几样嘢蒙蔽咗自己心智。咁就適當地去揾錢係應該嘅，係嘛？咁但係而家個社會風氣好似趨向咗變咗鬥爭咯，咁鬥爭性強咗，咁即係必有一方受傷害，咁就唔係咁好。咁啊，始終我哋現代人，咁啊，我諗每個人都希望即係和洽相處同埋。世界太平嘅，咁就唔希望发生即係到处各地都发生动乱啊战乱啊，咁影响咗我哋嘅生活。咁我哋要喺一个正常嘅生活之下去发展我哋嘅事业嘅。咁唐光耀先生喺青年与学问第二章讲到说读书之重要。点解话读书系重要呢？学问之道本不限于读书，德性的修养、内心的开悟是一种学问，这并必须要读书，所以不识字的武分可以成圣成贤，不识字的慧能亦能悟道。艺术的创造、诗歌的写作亦是一种学问，然天才的艺术家与诗人亦可不必读许多书，识许多字。如八指陀头陀作诗中有酒壶，写不出壶字，即画上一酒壶，仍不爱其为一绝代的诗人。此外，办事才能的训练，人情世务的洞达，亦并非必须多读书。科学上的观察实验，为求科学真理之要道，此亦不是读书。听人演讲，与人讨论学术，亦是做学问而非读书。即系好似我哋香港人民学会举办好多课程嘅，咁我哋请咗好多有经验嘅导师，咁啊开一啲演讲，咁我哋大家喺堂上咁开放俾大众一齐去讨论呢个学术，其实我哋都系做紧学问而非读书。而且我们还可说，一切对自然宇宙、对人生宇宙嘅知识。最初都是由人之仰观俯察、思想反省而得。所谓晓信以前，更读何书？当初原只有自然宇宙、人生宇宙、社会一部大书，根本上我哋都冇乜文字记载。我们所谓书，乃人类思想文化已发展至某阶段才有的后起之物。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呢？但是我们虽知，我们不是晓信以前，我们是生于已有书的时代之后。我们寄生于有书的时代，我们就必须要由读书以了解人类文化，通过人造的书了解，去进一步求更了解 自然宇宙人生社会那部大书。武分、慧能、八指头陀等等一啲前人嘅一啲古代嘅一啲诗言学者，故不识字或未读多少书，但是我们今日仍只可由书上已知武分、慧能与八指头陀。以往的人如何训练其办事才能，如何洞达人情世务，与科学的观察、实验之报告、哲学思想的记录，大多皆记载于书中。如果你有特殊办事才能，或对自然宇宙人生社会有特殊的观察、实验及思想，你亦必须将希望写成文字，铸成书，以恒远而垂久。由此便知，书籍虽是于后人人类文化而有，然而却是整个人类文化之镜子。人必须要从镜子中才能了解整个人类文化之大体，而由自然世界走入人文之世界，这不是很明白吗？所以其实人文的学科呢是很重要，因为它能够启迪了你对人生的了解，亦都能够开阔了你自己本身对睇事物的胸襟。因为一般人来讲，你可能进入社会，甚至乎可能你错过了读书时期能够博览言书的机会，那你一入进入社会，你很难去开启到这个悟性，那你只能够遵循日常工作一些好像机械式或者好像工业化一些的操作手法去生存于世，咁变咗你个人会愚昧咗，同埋冒昧咗，就好多嘢都误解咗。咁啊，认为斗争系啱嘅，认为战争系啱嘅，认为人与人之间系要有即系互相攻击、互相批评先系正确。咁呢点系错嘅。所以咧，其实我觉得如果有心嘅有心人，不妨即係參加多啲我哋人文學會所舉辦嘅課程，甚至乎上網，我哋而家有 YouTube 啦，咁啊聽一聽唔同嘅導師一啲講座，都可以開啟到呢個心靈。我們千萬不要以為我們不讀書，只憑我們之天賦的聰明智慧或思想能力，真可直接去讀自然宇宙人生社會大書，而自己讀出其深微廣大的意義來。這部大書只易懂而实难，其所以只易懂，是因为我们自己心灵的聪明智慧、思想能力，亦可说是一名镜子，因而对此大书之内容总能照见一些。其所以实难，是因为这本大书早经无数古往今来的更有更高聪明智慧、思想能力之人读过了，经无数更好的心灵之镜子照过了，还未照清楚而读懂呢？然而书籍之唯一镜子，却是一大镜子，从此大镜子中可以了解整个人类之文化之大体，亦即可以了解古往今来无数有聪明智慧思想能力的人，其心灵之镜中所照见的世界中之事物与真理。读书即是把我们的小镜子面对书籍之大镜子，而重去反映古往今来无数聪明智慧的心灵，所以照见之世界中之事物与真理于我们之小镜子中。一个心灵的镜子照不见事物的真理，另一心灵之镜子可以照见。如果我们能透过书籍而将无数的心灵的镜子所照见者重加反映，我们不是更能了解自然宇宙人生这社会大书吗？而把我们之小镜子亦变成大镜子一般大吗？这是从读书而增加思想之广度上说，但是更重要的是，只有读书才可以增加我们思想之深度。咁其实思想嘅深度咧，的而且确系靠积累翻嚟嘅。咁啊，因为以前我记得我个老师咁就拣老师啊，教中文科。咁曾经喺我读中学有一堂讲过。人类本身是野兽来的，人类本性是一个禽兽来的，所以 他就很讲到人本性是有恶的，要 去除恶，你要靠教育，你要靠读书，将自己 天性善良嗰面表達出嚟，呢個係好重要。所以啱啱唐國麗先生都一路都係講，就係做學問個同埋讀書嗰兩方面嘅重要性咯。咁讀書之可以增加我們思想嘅深度，這可以讀者與著者之心靈之鏡之光明互相滲透，質光之強度增加，來作比喻。所以有一句說話就是說，書本是我們雅老師。咁啊，好多時好多成年人好像我咁樣咁離開咗學校啦，咁我哋好多時會好多時候工作上啊或者家庭上會有啲迷惑，或者有啲正所謂自己都唔知點算好嘅時候，其實睇書係一個好方法嚟嘅。咁就我們都知道，顯微鏡與望遠鏡之所以能使人看見更細微更深遠之事物，乃由於利用凹凸鏡之互相重疊，乃能使光線深入事物內部，將事物內部之情形清楚反映出來，為我們所見。但是我們常不知讀書正是使我們心靈自身化為重疊凹凸鏡之一，而使我們之聰明智慧的光輝能照察更細微更深遠的自然宇宙人生社會之事物與真理者，由此才培養出我們思想的深度。直接單純的一個思想從來不會深的，只有對一個思想再加思想才能使思想深。讀書即是在思想古往今來的他人的思想，人只有走過他人所走過的才走得遠，人亦只有思想過前人所思想的才能思想得深。我思想前人的思想，而前人的思想由思想更前人的思想來的。人類的文化史與思想史是無盡的後代人對於以前的人的思想再加思想之成果。當人思想前人所思時，其心靈是凸鏡，是凹鏡，凹鏡聚合一切來的光線。當人表出其思想留給後人交予他人時，其心靈是凸鏡而分散出光線，重重疊疊的心靈之凹凸鏡之互相反映，形成人類之思想史與文化史。人乃對前宇宙人生社會中之真理一步一步更能達微顯幽而極深之遠。人不經顯微鏡與望遠鏡，只憑肉眼，莫有人能了解細胞之構造，亦莫有人能看清天上的星雲。人不多讀書，只憑自己一點聰明智慧去判斷自然宇宙人生社會，又如何能達於細微深遠之事物與真理？所以不多讀書的人所著的書，而去直接讀大書，只許這只是學人懶惰，必將誤人誤己。好多年來，因中國社會這急劇變化，許多人主張讀書不是學問中最重要的，所謂死讀書、讀死書、讀書死，這誠然有毛病。但是不讀書而只持聰明智慧以思想一切判斷一切，以行不免膚淺，這樣雖未必死，但亦不是能真活的。必須要以自己之活的聰明智慧與書中人聰明智慧結合來，書活了，我自己亦真才活了。其實唐國麗先生都好講清楚，讀書除了是吸取前人的經驗之外，其實後人如果能夠將前人的思想能夠理解清楚，那就去發揚光大的，那是更加一個好事來的。所以讀書的重要呢，其實剛剛所講的幾點呢，都好希望身為學生的你那就能夠理解，那就可以運用得更加正確正確的。那今天第一集就講青年語學問，咁就小弟就好高興，咁就大家收聽，咁下一集我哋繼續，咁多謝大家收聽先。
好，咁呢集嘅時間到啦，咁下一集再見啦，好，拜拜。